到我们今天，让我们一起低头祈祷。
亲爱的神，今天我哋感谢你，感谢你与我哋同在，我哋能够嚟到敬拜你，愿你安抚我哋嘅内心，去奉献主你嘅教导，祈祷奉主名求，阿门。
1902年，
我对英国伦敦开会的宣教士夫妇，
英国伦敦开会的年轻的夫妇，
在天津呢生了他们第二个的儿子，
在天津生了他们第二个儿子，
为他起名李爱瑞，
为他起名叫做李爱瑞。
后来和英国出世的外籍小孩，
这位在中国出世的外籍小孩，
五岁的时候因为患上严重的痢疾，
在五岁的时候患上了严重的疾病，
不久令到他双腿呢变得很瘦的，
令他的双腿变得很瘦弱，
行每一步路都很艰难，
每一走一步都很艰难。
然而他却在1920年的时候，
然而他在1920年的时候，
在爱丁堡大学的校运会里面，
在爱丁堡大学的校运会里面，
他参加田径比赛，
他参加了田径比赛，
被形容为一颗闪耀的巨星，
被称为一颗闪耀的巨星。
1924年，
在巴黎举行的奥运会，在巴黎举行的奥运会上，
他最擅长的100米短跑，
他最擅长的100米短跑，
金牌星期日的朝早举行，
金牌在星期天早上举行。
他一个虔诚的基督徒，
他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
他觉得星期日是要守主日，
他觉得星期天是要守主日的，
所以他决定放弃这场的赛事，
他决定放弃这场赛事。
他放弃这场比赛，
他放弃了这场的比赛，
他要面对着国家给他的压力，
是要面对着国家给他的压力，
因为国家靠他去拿金牌，
因为国家是靠着他去拿金牌的。
但在他心里面，
在他的心里面，
他觉得遵守上帝的诫命，
他觉得遵守上帝的诫命，
比他去拿金牌更重要，
比他去拿金牌还更重要。
他不参加这场短跑的赛事，
他不参加这一场短跑的赛事，
这不代表他放弃这个比赛，
并不代表是他放弃了这一场的比赛。
他愿意接受挑战，
他愿意接受挑战，
然后参加400米的赛事，
就是去参加这个400米的赛事。
他从未参加过，
从来他没有参加过，
这不是他擅长的项目，
是他擅长的项目，
但竟然拿到金牌，
竟然他拿了金牌，
并且刷新世界纪录，
并且刷新了世界纪录，
以47.6秒完成这个赛事，
以47.6秒完成了这一场的赛事。
当他接受访问的时候，
在国家的权贵，
国民、
国民
队友、
队友、
对手、
苦对手、
观众的面前、
观众的面前，
他要跑100米是他自己跑的。
他说：“头100米是他自己跑的。”
之后有300米是上帝帮助他跑的，
之后呢300米是上帝帮助他去跑的。
李爱瑞这位奥运金牌得主，
李爱瑞这位奥运金牌得主，
他清楚上帝给他使命，
他很清楚上帝给他的使命，
上帝给他跑得快，
上帝给他跑得很快，
他要去荣耀上帝，
是要去荣耀上帝。
大卫是一个年轻，面色红润，
容
貌俊美，
自
小没受过军事的训练，
他只是一个帮爸爸放羊的牧童，
他凭什么要去说服扫罗王？让扫罗王呢，俾佢代表以色列军队去出战呢？
让扫罗王让他去代表以色列军队去出战呢？
要从非利士人让哥利亚对决，
要以非利士人哥利亚对决。
刚好所读的经文，
刚才所读的经文，
我们知道了哥利亚有水巨大，
我们知道这位哥利亚他有多巨大，
由头到脚，
从头到脚，
戴着头盔，
戴上头盔，
穿着铠甲，
穿上铠甲，
基本上你找不到一个地方可以攻击他，
你基本上找不到什么地方可以去攻击他的。
但是这位阿比丘老师，
但他就告诉扫罗，
他虽然没军事方面的经验，
虽然我没有军事训练的经验，
当我放羊的时候，
当他们放羊的时候，
但是那狮子比我很人，
当我见到狮子，见到熊，
会找着的人呢，
他们抓了羊的话，
我再攻击他，我就会攻击他们，
在他的口里面受伤的人，
他们的嘴中把这些羊救了出来。
当狮子和熊过来攻击我，
那些狮子跟熊过来攻击我，
我走了超级快武术，
我就揪着他们的胡须，砸水里把他们打死了。
没有人儿，
你主人我
曾经打死狮子和熊，
曾经是打死的狮子和熊，
这个没受过你的隔离之人，
这个没有受过隔离的隔离之人，
他的下场都会好像狮子和熊。
同一个，他们的下场也会跟狮子和熊一样，
因为他这么累，
我们当了修行，
因为他们今天来是向谁挑战呢？
困难是为我们修行，
他们不是向我们挑战，
看看人生成败，
这个修行，
他们是向永生的上帝来挑战。
这位诗人哥利亚，腓力斯人哥利亚，因为他下心思，
认为他下半猪。
在要远走以色列人，
就是可以引诱以色列人
杀小孩的
杀死他们，
以色列人全部都走回来的，
以色列人全部要做他们的奴隶，
服侍回来
服侍他们。
现在真正因为听到以色列人的心头，
上帝真正是因为听到了以色列人的心头，
和哀求改为心头，
在埃及无名之地
受苦的中央
父子分，
就派摩西，
就派了摩西
寻找他们，
拯救他们
离开埃及，
离开埃及
去迦南地，
去迦南地
享受自由的去敬拜上帝，
享受自由的去敬拜上帝。
难道今日上帝要他们再成为奴隶？
难道今天上帝要让他们再成为奴隶吗？
不是的，
不是的，
是扫罗王，
但是扫罗王
面对这个事情，
面对着这样的挑战，
很害怕，
很惧怕，
惊惶，
他很惊慌，
连一个机关呢，
连一国之间
都不敢去对决，
都不敢去对决，
所以这些人就没希望了，这
些人就没有了希望了，
他就不能成为奴隶，
他们很可能成为奴隶，
永远受苦顶累了。
那这样的受苦是怎样来的呢？
上帝要他们受苦吗？
是上帝要他们受苦吗？
不是的，
不是的，
成为非利士人他是个羞耻，
是因为非利士人法术的挑战，
以后的人怎么会有意思，
而他们不敢去应战，
很好，
幸好
上帝爱以色列人，
上帝爱以色列人，
预备大卫，
预备了大卫，
这个年轻人，
这位的年轻人
是怎么有担当和决心？
他竟然可以够胆去作战，
他凭什么决呢？
他凭借什么呢？
他要给扫罗去，
他告诉扫罗，
是上帝拯救我，
是上帝拯救了我。
既然我能够飞过狮子和熊人带给我的伤害呢，
为什么我可以避得过狮子和熊带给我的伤害呢？
还有耶和华救我出来，
可得少，是因为耶和华救我脱离他们的爪。
同样相信上帝终于拯救我，
同样我也相信上帝是可以拯救我
出来那个非利士人的手，
脱离非利士人的手。
说了千言大为真理，
扫罗听完了大卫的经历，
就说出口，
他就祝福了他。
怎么回事？
就说你去吧。
有啊，第一类存在。
然后把第一类存在。
当大卫回到京城，
当大卫到了战场，
见到那个哥利亚，
看见了哥利亚，
哥利亚是那个什么人？
哥利亚看到他这样的模样，
盔甲都没穿，
连盔甲都没穿，
只有一个军服
就打扮，只是一位便服打扮的
圣罗杰斯省，
只是拿着一只棒，
真的是个生气，
就来跟他准备拒绝。
可是啊，我也怎么真没个人被空中的飞流成了企鹅的小手，
所以他就对他说，我一定会把你的肉体给天中的星鸟和田野中的走兽，
你现在可有什么远流大卫，
意思是他一定会可以赢了大卫。
大卫怎么说呢？
大卫怎么回答呢？
他说你来攻击我，
他说你来攻击我
是靠刀枪和铜，
是靠的是刀枪的铜，
但我来攻击你，
我来攻击你
是靠着万军的耶和华之名，
却是靠着万军耶和华之名，
在你所有嘛，
就是你所辱骂，
带领以色列的军队的
大人，在带领以色列人军队的上帝，
这个耶和华必定将你交在我手里，
耶和华必定把你交在我的手中，
我必定杀你，
我必定杀你，
砍下你的头，
砍下你的头。
还有使全地的人都知道以色列里面有上帝，
我要使全地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人当中有上帝。
我要令呢一度的所有会众知道，
我要令到这里所有的会众都知道，
耶和华使人得胜，
耶和华使人得胜，
你还用刀，你还用枪，
靠的并不是刀，并不是枪，
因为战争全在乎耶和华，
因为战争全在乎耶和华。
他必定将你们交在我的手里，
他必定使你们交在我们的手中。
奥运金牌选手，
奥运的金牌选手，
李爱瑞面对挑战，
李爱瑞他面对挑战，
为了选手主任，
为了选手主任，
放弃现场的短跑赛事，
放弃了上场的短跑赛事，
主任是是一个他从未试过的四百米，
而是尝试一个他从来没试过的四百米。
假如他得不到奖项，
假如他得不到奖项，
他将会受到国家国民对他发难，
他将会受到国家国民对他发难，
倾出所及，
倾出所指，
他可能刚刚失去一块金牌，
所以他使国家失去一块金牌。
大卫面对死亡的挑战，
大卫面对着死亡的挑战，
连扫罗王都不敢去对决，
连扫罗王都不敢去对决，
可神明的人后，
他居然有勇气去，
他们不自量力啊，
是否不自量力呢？
在人类爱的宣教士，
虚拟李爱瑞宣教士，
从大卫会谈啲乜嘢去面对人生突如其来的挑战呢？
还有大卫是怎样去面对人生突如其来的挑战呢？
答案就是上帝与他们同在，
答案就是上帝与他们同在，
他们对上帝信靠的信心，
他们对上帝的信靠的信心。
今天我们虽然不是一个宣教士，
今天我们虽然不是一个宣教士，
也不是大卫，
也不是大卫，
但我们同李爱瑞大卫一样，
但是我们跟李爱瑞和大卫一样的，
正面对人生里面大大小小的挑战，
也会面对着人生当中大大小小的挑战。
当挑战来临的时候，
当挑战来临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有好似他们一样的使命感呢？
我们是否有跟他们一样的使命感呢？
清楚知道我们人生的使命，
清楚地知道我们人生的使命，
就要荣耀上帝，
就是要荣耀上帝，
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世上有上帝，
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世上有上帝，
使我们的心灵
借着我们的生命
知道我们信靠上帝，
知道我们是信靠上帝的人，
还有上帝与我们同在，
是有上帝与我们同在。
保罗很清楚知道他人生的使命，
保罗很清楚地知道他人生的使命，
就要荣耀上帝，
就是要荣耀上帝。
他用他自己的经历，
他用他自己的经历，
他教导哥林多教会的信徒，
去教导哥林多前哥林多教会的信徒，
因为他们不惧怕，
勉励他们不要惧怕，
不需要惧怕患难，
不要惧怕，不需要惧怕患难、
困苦、
痛苦、
灾难、
灾难，
鞭打
鞭打，
三更
监禁，
动乱
动乱，
劳碌
劳碌，
失眠
失眠，
饥忙
饥饿。
要记得我们的身份，
要记得我们的身份，
我们是上帝的用人，
我们是上帝的用人，
随时后面要为主使用，
是随时后面为主所用。在1941年，在1941年，
日本侵华，
日本侵华，
新闻密布，
战云密布，
外国人纷纷撤退了，
外国人纷纷撤退了。
当时正在天津一家著名的基督教学府新学师院，
当时正在天津一个著名的基督教学府叫做新学书院。
任教科学同埋体育嘅李爱瑞宣教士，
任教嘅科学和体育科的李爱英任宣教师，
安排怀有身孕嘅太太，
他安排了怀有身孕的太太，
同两个可爱嘅女
和两位可爱的女儿，
返返去加拿大嘅娘家，
回去加拿大的外家。
他就选择留守在天津，
他自己选择了留在天津。
他留以为一两年内天气就会结束，
他有一两年内算是就会结束了，
他可以翻得起，
他可以回家。
结束两年之后，
结束两年以后，
他跟在当地外国的侨民一样，
他跟在当地的外国侨胞一样，
被日军捉咗去在山东里面的淮山集中营，
把他们抓到了山东的淮山
集中营，人里面的环境很恶劣，营中的环境很恶劣，生活很艰苦，
生活辛苦。
但李爱瑞宣教士仍坚守岗位，
但李爱瑞宣教士是坚守着岗位，
发挥上帝给他的恩赐，
发挥着上帝给他的恩赐，
在集中营里面，
在集中营当中。
他为青少年去撰写化学科的教科书，
他为青少年去写了这个科学科的教材，
教导他们化学的知识，
教导他们科学的知识，
也都为他们策划体育的运动，
也为他们策划了体育的运动。
透过运动，
透过了运动，
引导他们营里面有一个健康的活动，
引导他们在营内有一个正确的运动，
不至于无所事事，
不至于是无所事事，
行差踏错，
行为打错了。
他都特别关注在营里面有一批的年轻人，
他也特别的去关注在营中有一批的年轻人，
他的宣教士的仔女，
他们是宣教师的子女。
但是被同爹哋妈咪分开咗，
但是他们跟父母分开了。
其中一个是中国内地会，
其中一位是中国内地会
创办人戴德兴牧师。
内地会这个创办人戴德兴牧师
的曾孙，
他的曾孙
戴德兴牧师，
戴少生牧师。
但是说当时在营里面，
但牧师说当时在营内，
那些男女关系是很随便的，
男女关系很随便。
但李爱瑞宣教士，
但是李爱瑞宣教士，
他没有因为太太不在身边，
他并没有因为太太不在身边，
他就背弃婚姻的承诺，
他就背弃了婚姻的承诺，
去乱搞男女关系，
乱搞男女关系。
相反，他为人诚实，
相反他为人诚实，
正直，
正直，
爱人如己，
爱人如己。
无论对子女，
无论是对妇女、
老人家、
老人家、
小孩子、
小孩，
都有关心，
他都很关心，
很乐意照顾他们，
很乐意去照顾他们。
被请两餐的为这些学生来到编写一些教科书，
废寝忘食的为这些学生去编写的教科书，
来想成就他的心愿，
就是想成就他们的心愿。
其中一个16岁的女孩子，
其中一位16岁的女孩，
她跟李爱瑞宣教士讲，
她对李爱瑞宣教士说：“
我希望离开集中营之后，
我希望离开集中营以后，
我可以翻到去英国的牛津大学，
我可以回到英国的牛津大学
去上学。
读化学。
那人人喝下盆口一个实验，
就这样他凭着他自己的记忆随着本教科书出来，写了一本的教科书，
每个教的永乐园的清水
去教导着营内的青少年。
你这文人行为都在体育上面的恩赐，
也运用了上帝给他在体育上面的恩赐，
我得去教好多欢乐活动，
为他们设置很多的康乐活动，
我得预备全餐的食物，
为他们预备了团契的聚会，
帮助他们健康也会成长，
帮助他们健康的成长。
其实他永乐园，
其实他在营内
他什么都不做，
他可以什么也不做，
但不能够，
但不能够的，
因为他很爱这些年轻人，
因为他很爱这班的年轻人，
他特别用他生命去做教导，
他特别的用他自己的生命去做教导，
教导青少年怎么学习圣经马太福音的教导，
教导青少年人怎么样子去跟随马太福音的教导，
不单爱邻舍，
不单只是爱邻舍，
一定要爱仇敌，
也要爱仇敌，
为他们祈祷，
他们祈祷，
他每日都为日本人祈祷，
他每天都为日本人祈祷，
求上帝饶恕他们，
求上帝饶恕他们，
赦免他的罪，
赦免他们罪，
他敬畏上帝的生命榜样，
他敬畏上帝的生命榜样，
影响了一个年轻人，
影响了一位的年轻人，
梅卡夫，
梅卡夫，
他都学习李爱瑞宣教士这样的祈祷，
他也学习李爱瑞宣教士这样的祈祷，
为一班照顾他的仇人日本人祈祷，
为这一班坚信他们的仇人日本人去祈祷，
他想跟上帝改变他，
他发现上帝改变了他，
他还是从上帝的角度去看事物，
他学会了从上帝的角度去看事物，
针对上帝承诺，
针对上帝承诺，
如果我可以活着离开这个集中营，
如果我可以活着走出这一个集中营，
我愿意好像李爱瑞宣教士一样成为一个宣教士，
我愿意像李爱瑞宣教士一样成为一位宣教士，
去日本工作，
去日本工作。
梅卡夫离开集中营之后，
梅卡夫离开了集中营以后，
兑现他对上帝承诺，
他兑现了他对上帝的承诺，
成为一个去日本工作了数十年的宣教士，
成为一位在日本工作了四十年的宣教士。
上帝并没有等到李爱瑞宣教士离开集中营，
上帝并没有拯救李爱瑞宣教士离开集中营，
没给他三回同太太女女团聚，
没有可以让他回到家跟太太和女儿团聚。
在1945年1月21日，
在1945年4月20日，
他来被召安放天家，
他被召返回了天家，
在世只有43年，
在世只有43年时间，
但在集中营的2年多的艰苦日子里面，
但在集中营的2年多的艰苦的日子当中，
他持守荣耀上帝的使命，
他持守荣耀上帝的使命，
在活着的每日，
在活着的每一天，
都立志做一个敬畏上帝，
都立志做一位敬畏上帝，
爱人如己的生活，
爱人如己的生活，
留低咗美好的见证，
留下了美好的见证，
祝福影响永乐园的青少年，
祝福和影响营内的年轻人，
行喺正路里面，
走在正路上，
为主所用，
为主所用。
保罗常常因为福音的缘故，
保罗常常因为福音的缘故，
遭遇患难，
遭遇了患难，
攻击，
攻击，
被捕，
被捕，
入狱，
入狱，
受刑罚，
受刑罚，
贫穷，
贫穷，
为信徒忧愁，
为信徒忧愁，
但他却能够喺似乎系死咗。
但他却可以在似乎是死了，
却经历活着，
却经历着活着，
似乎受惩罚，
似乎是受惩罚，
却没有被处死，
却没有被处死，
似乎忧愁，
似乎是忧愁，
却常有喜乐，
却常有喜乐，
似乎贫穷，
似乎是贫穷，
却使许多人富足，
却使许多人富足，
似乎一无所有，
似乎是一无所有，
却样样都有，
却样样都有。
保罗和希拉在监狱里面被困的时候，
保罗和希拉在 将有监狱被困的时候，他就能够称是赞美上帝，他们可以唱诗赞美上帝，
这个赞美上帝驱走忧愁，
借着赞美上帝去驱走忧愁。
在贫穷的里面，
在贫穷里面，
他过一个不正常的生活，
是过着一个不正常，是赞成的工作，
不为家庭生活而负担，
不去加重信徒的负担，
他就教导信徒施比受更为有福，
他也去教导教徒施比受更有福。
这一切都是信仰带给我心灵的改变，
这一切都是信仰带给我们生命的改变，
让我在逼迫的里面，
让我们在逼迫当中
仍然能够活出信徒的本行，
仍然可以活出圣徒的榜样，
廉洁、
廉洁、
坚韧、
坚韧、
恩慈、
恩慈、
圣灵的感化、
圣灵的感化、
上帝的大能、
上帝的大能、
无畏的信心、
无畏的信心、
真实的言语、
真实的言语、
仁义、
仁义。
今日我哋作为主的门徒，
今天我们作为主的门徒，
有冇做好准备呢？
有没有做好准备呢？
随时面对突如其来人生的风暴，
随时面对着人生突如其来的风暴。
十二门徒和耶稣一起的船上面，
十二门徒跟耶稣一起在船上，
海上面突然间起咗风暴，
海上突然起了风暴，
狂风大作，
狂风大作，
波浪打入个船里面，
波浪打入的船中，
船呢差唔多装满水，
船差不多装满了水。
他们当中虽然有几个是渔夫，
他们当中虽然有几个是渔夫，
都有啲出海的经验，
都有些出海的经验。
但面对这个大自然的风暴，
但面对着这个大自然的风暴，
那个威力，
那一种的威力，
系佢哋都招架唔到啊，
令他们也招架不了，
感到惊慌害怕，
感到惊慌害怕，
因为佢哋好可能会浸死，
因为他们可能会浸死。
所以觉得就嚟浸死的时候，
就在他们觉得就快浸死的时候，
耶稣竟然还有睡着，
耶稣竟然在那睡觉。
哇，怎么呢？枕头都很舒服啊，
而且还睡在枕头上，好像很舒服的样子。
当门徒的生命受到威胁，
当门徒的生命受到威胁，
他极大的恐惧里面，
极大的恐惧当中，
耶稣不见了，
耶稣不见了，
似乎不理他的生死安危，
好像不理会他们的生死安危。
他们信靠的耶稣，
我们所信靠的耶稣，
是不是真的一个不理我们，
是否真的是一位不理我们，
在危难里面消失的耶稣，
在危难当中消失的耶稣呢？
不会啊，
不会，
耶稣一直都在船上面，
耶稣一直在船上，
一直都跟门徒一起，
一直跟门徒在一起，
一直都跟我们一起，
一直跟我们在一起。
门徒感觉耶稣不理他们，
门徒感觉耶稣不理会他们，
因为他们不认识耶稣，
只是因为他们不认识耶稣，
没有真正认识耶稣是谁，
没有真正的认识耶稣是哪一位。
耶稣是上帝的儿子，
耶稣是上帝的儿子，
万物都是借他而有的，
万物都是借他而有的。
他清楚来世上的目的，
他很清楚来世上的目的，
就要拯救罪人，
就是要拯救罪人，
让罪人成为一个新造的人，
让罪人成为一个新造的人，
在世上作官作业，
在世上做官做盐，
做他的门徒，
做他的门徒，
见证耶稣，
见证耶稣，
传扬基督，
传扬基督。
面对活着的每日，
面对着活着的每一天，
不管我们身处在世界边一个角落，
无论我们是生存在世上的哪一个角落，
虽然我们生活在一个似乎很顺境，
尽管我们是生活在一个似乎很顺境、
很如意、
很如意
的地方
的地方，
并不代表苦难不会突然间来到我们当中，
并不代表苦难不会突然间来到我们当中。
我们应该要随时做好准备，
我们要随时的做好准备。
好似大卫同埋李亚瑞宣教士保罗一样，
好像大卫、李亚瑞宣教师和保罗一样，
他们很清楚自己的使命，
他们很清楚自己的使命，
就要背起十字架跟从主，
就是要背起十字架跟随主。
今日上帝让我们依然在安逸里面，
今天上帝让我们仍然在安逸当中，
我们珍惜每日与上帝同行， 我们要珍惜每一天与上帝同行，还可以读圣经的日子，在可以读上读圣经的日子，
去研读上帝的话语，
去研读上帝的话语，
还可以用翻嚟敬拜上帝，有宗教自由的情况之下，
在可以仍然回来崇拜有宗教自由的情况下，
我哋翻嚟敬拜上帝，
我们要回来敬拜上帝，
与我哋嘅肢体互相嘅相交，
与我们的肢体互相相交。
彼此分享上帝在我生命里面的经历，
彼此分享上帝在我们当中的经历，
互相的去激励，
互相的去激励，
增长我们对上帝那份的信心，
增长我们对上帝那一份的信心，
凡事谢恩，
凡事谢恩，
常常祷告，
常常祷告，
不可灰心，
不可灰心，
找准机会，
抓紧机会，
多啲去服侍人，
多些去服侍人，
全人主。
传扬主，
将我们心里面一切的忧虑，
把我们心中所有的忧虑、
愁烦、
愁烦、
日用所需、
日用所需，
交托给主，
全然交托给主。
不要为自己要吃什么，
不要为自己要穿什么，
吃什么来的忧虑，
吃什么来忧来忧虑，
也要先求上帝的国和义，
也要先求上帝的国和义，
这是我们活着的使命，
这就是我们活着的使命。
耶稣啊，
耶稣说，
人活着，
人活着，
你单靠什么？
不是单凭食物，
乃靠上帝口里所出的耶和华，
乃是靠上帝口中所说的每一句话。
上帝的说话，
上帝的话，
就能够叫我们，
就能够叫我们。
在很危险的地方里面，
在很危险的地方当中，
他依然能够有平安的生活，
仍然可以有平安的生活，
因为我对上帝有信心，
因为我对上帝有信心，
知道在一切艰险里面，
知道在一切艰难危险当中，
上帝都有能力拯救我，
上帝都有能力去拯救我，
使我活着，
使我活着，
荣耀他，
荣耀他，
让我们一起祷告，
让我们一起祈祷。
上帝啊，求你每日都吸引我哋爱慕你，追求你，喜爱你嘅赞美，感受尊崇你嘅赞美，常常思想要搞救荣耀你嘅生活，祈祷奉主名求，阿门。